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1999年9月13日上午是基辛格进行病毒注射的日子。当天，杰西的血氧水平一直波动于每升70缪摩尔附近，而这个数值不仅是正常水平的两倍，还达到了试验允许的临界值上限。护士迅速将血氧异常的消息告知威尔逊与巴特肖。与此同时，病毒注射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手术室也处于随时待命状态。解冻后的病毒注射液在输液袋中闪闪发光。虽然威尔逊与巴特肖曾经就基辛格是否适合进行治疗争辩过，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认为继续进行试验不会影响患者安全。毕竟之前接受病毒注射的17位患者都可以耐受。上午9点半左右，基辛格被推入介入放射科的治疗室。医生首先为他注射了镇静剂，然后将两根大号导管沿着腿部血管插入靠近肝脏的动脉。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外科医生将30毫升浓缩腺病毒溶液一口气注入基辛格的动脉。数以亿计的感染性病毒颗粒携带着 OTC 基因涌入了他的肝脏。到了中午10分，整个治疗过程就全部结束了。基辛格在当天下午表现得非常平稳，但是他那天晚上回到病房后却突然发起了40度的高烧。等到医生赶来的时候，基辛格已是满脸通红。由于其他患者也经历过此类短暂的发热，因此威尔逊与巴特肖并没有太在意这些症状。杰西在睡觉之前还给亚利桑那的保罗打了电话说我爱你，此后他便昏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护士发现杰西的眼球出现了黄染，化验检查证实胆红素这种储存于红细胞中的肝脏代谢产物已经进入了他的血液中。胆红素升高只可能源自以下两种情况：肝脏受损或者红细胞破坏，而两者都是不祥之兆。在正常人体内，红细胞崩解的产物或者肝功能衰竭可能很容易得到纠正，但是对于 OTC 缺陷患者来说，这两种损伤机制产生的协同作用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红细胞破坏后释放出的大量血红蛋白不能得到及时清理，同时受损的肝脏进行蛋白质代谢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根本无力应对血液中多余的蛋白质负荷，而这些代谢废物将导致机体发生毒性反应。到了第二天中午，基辛格的血氧水平已经飙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每升393缪摩尔，几乎是正常水平的10倍。医院方面迅速向保罗·基辛格与马克·巴特肖通报了病情变化，詹姆斯·威尔逊则是从具体执行操作的外科医生那里得到的消息。就在保罗准备搭乘夜间航班飞往费城的同时，一组医生已经冲入重症监护病房，他们开始对杰西进行透析，以避免他陷入昏迷。次日上午8点，当保罗·基辛格赶到医院时，杰西已经出现过度换气与神志不清，当时他的肾脏功能也开始出现衰竭。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为杰西注射了镇静剂，然后尝试使用呼吸机来稳定他的状态。那天深夜，他的肺组织开始硬化并走向崩溃，用于交换氧气的肺泡被炎性渗出物淹没，现在就连呼吸机也无法将足够的氧气输送至他的体内。于是医生使用了某种可以强制提高杰西血液中氧气含量的设备，与此同时他的大脑功能也在迅速恶化。医院安排了神经科医生前来会诊，他注意到杰西的双眼向下凝视，而这也是大脑损伤的体征之一。 第三天清晨，弗洛伊德飓风袭击了美国东部沿海，狂风暴雨不断地拍打着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的海岸。虽然巴特肖被困在赶往医院的火车上，但是一直与现场的医务人员保持着联系。然而，随着手机电池耗尽，一切都陷入了无法预知的黑暗。到了午后时分，杰西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他的肾脏已经彻底衰竭，昏迷也在持续加重。由于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根本没法打到出租车，因此滞留在酒店房间里的保罗基辛格决定步行前往医院。保罗在狂风暴雨中步行了 1.5 英里才赶到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可是此时他已经无法辨认出自己的儿子。杰西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他浑身明显肿胀，并且到处都是瘀斑，持续的黄疸则造成其皮肤明显黄染。除此之外，他的身上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导管与导线，呼吸机徒劳地做着最后的努力，而氧气在泵入肺部时发出了沉闷的气过水声。病房里上百台仪器正在嗡嗡作响，他们记录着这个男孩在绝望的痛苦中逐渐走向死亡。9月17日上午，杰西在接受基因治疗后的第四天被宣布脑死亡。保罗基辛格决定撤掉他的生命维持系统。牧师来到病房，他将手放在杰西的额头，为他进行了徒有礼，同时还轻声诵读了主导文。当仪器设备被逐个关闭后，整个病房陷入一片沉寂，耳边只剩下杰西沉重而痛苦的呼吸声。下午2:30，杰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被正式宣布死亡。为什么这项前途无量的技术会半途而废呢？2014年夏季，当我见到保罗基辛格的时候，他仍旧在思索着问题的答案。几个星期之前，我给保罗发邮件，希望能够深入了解杰西的故事。我当时正准备在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戴尔参加某个公开研讨会，而演讲的内容有关遗传学与癌症的未来。保罗与我进行了电话沟通，他同意在会后见面。我在研讨会进入尾声后来到礼堂大厅，一位身着夏威夷衬衫的男子穿过拥挤的人群向我伸出了手，他的圆脸盘上浮现着与杰西同样的率真，而我对于网络上这张盛传的面孔再熟悉不过了。在杰西去世以后，保罗一直在单枪匹马地致力于反对临床试验过度应用的宣传，虽然他并不反对医学或创新，并且也相信基因治疗的未来发展，但是他质疑最终导致杰西死亡的那种狂热与幻想的氛围。当人群慢慢散去时，保罗也转身离开会场。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在这部描述医学与遗传学未来的作品里，杰西的故事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保罗的声音中仍旧透露出无尽的悲痛。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把握，他说道。他们不仅仓促上马，而且漏洞百出，他们只是急于求成，太急功近利了。为了认真剖析该项目失败的原因，1999年10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启动了对 OTC 试验的调查。10月末，华盛顿邮报的某位调查记者报道了杰西的死讯，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热议。11月，美国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检察官针对杰西基辛格之死分别举行了听证会。同年12月， RAC 与 FDA 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启动了调查，联邦监管机构将基辛格的病例、动物预实验结果、知情同意书、诊疗记录、化验单以及其他所有接受基因治疗患者的资料从大学医院的病案室中取走。他们仔细梳理了这些堆积如山的证据，试图找出这个男孩的死因。初步分析结果认定，该项目根本不具备开展临床试验的条件。 同时在开展过程中屡屡出现各种失误与怠慢，并且还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持。首先，确保腺病毒安全性的动物实验进行的过于仓促，其中一只猴子在接种了最高剂量的病毒后出现死亡。尽管项目组已经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了汇报，并在人体试验中减少了剂量，但是他们没有在知情同意书中注明实验动物死亡的事件。保罗·基辛格回忆道，知情同意书中根本没有提及治疗可能导致的危害，其描述的前景更像是场完美的赌博，似乎参与者可以只赚不赔。其次，在杰西之前接受治疗的患者也出现过副作用，而且某些患者出现的严重症状足以让试验终止，或触发对于方案进行重新评估。虽然病例中记述了体温变化、炎症反应以及肝功能衰竭的早期症状，但是这些症状也同样遭到了低估或者忽视。调查人员发现，威尔逊参股的生物技术公司一直从这项基因治疗试验中获利，而这也加剧了人们对于 OTC 临床试验动机不纯的疑虑。由于项目组严重忽视 OTC 临床试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来临，即便当事人承认他们因为急于求成导致疏忽大意，但是基辛格的不幸去世依然是个谜。没人能够解释为何杰西·基辛格会对病毒产生如此严重的免疫应答，而其他17位接受基因治疗的患者却安然无恙。很显然，哪怕是已经去除了某些免疫原性蛋白的第三代腺病毒载体，也会在部分患者中引发特异反应。基辛格的尸检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已无法承受这种强烈的免疫应答。值得注意的是，化验检查结果发现，在杰西进行病毒注射之前，他的血液中就存在高反应性的病毒抗体，而基辛格发生的快速免疫应答可能与他之前感冒时接触过相似的腺病毒毒株有关。众所周知，接触病原体后产生的抗体可以在体内存在数十年。在杰西的案例中，他在接受试验之前接触的病原体可能触发了快速免疫应答，并且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迅速恶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选用这种无害的常见病毒作为基因治疗初始载体，可能恰好是导致试验失败的关键。但是，哪种载体适合用于基因治疗呢？哪种病毒可以安全地将基因导入人体呢？哪个器官才是合适的靶标呢？就在基因治疗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时，监管层对于这个领域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OTC 试验所暴露的问题并不只局限于这个项目。2000年1月，FDA 集中审查了其他28项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将近半数的项目都需要立刻采取补救措施。鉴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FDA 几乎终止了所有与基因治疗有关临床试验，整个基因治疗领域都坠入了万丈深渊。某位记者这样写道， FDA 禁止威尔逊5年之内在其监管范围内参与人体临床试验的研究，此后他辞去了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所长一职，仅保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职位。不久之后，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也被撤销。1999年9月，基因治疗正屹立于医学发展的巅峰，但是到了2000年末，它却沦落为过度科研的前车之鉴。也许就像生物伦理学家鲁斯·麦克林说的那样，基因治疗不是一种成熟的治疗手段。在科学界有这样一句名言，最完美的理论也会被残酷的现实抹杀，而同样的名言在医学界有另外一番寓意。低劣的试验可以毁掉完美的方案。回顾过去， OTC 试验可以说是漏洞百出，该项目设计仓促，规划不当，监管松懈且执行错误。此外， OTC 试验涉及的经济利益冲突更是骇人听闻，项目负责人竟然成了商业公司牟利的傀儡。尽管基因治疗的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其基本概念在几十年中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将基因导入人体或细胞来矫正遗传缺陷。从理论上讲，无论是通过病毒或是其他基因载体，这种将基因导入细胞的能力可以创造出具有强大作用的全新医疗技术。我们绝不能像某些基因治疗的早期倡导者一样为名利所迷惑。展望未来，基因治疗终将成为临床上可以信赖的治疗手段，它将摆脱初期试验质量低劣的阴霾，并且会从过度科研的前车之鉴中汲取失败的教训。但是基因治疗想要获得突破，尚需经过艰苦努力，而我们为此至少要等待10年的光景。